弟兄姐妹平安。师母在上个礼拜的团契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师母叫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想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我个人对于彼此相爱的一些看法。上个礼拜研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三章16-18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有句俗话说，有舍必有得。那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等一下我们大家来互相分享一下。首先我要和大家谈一下有舍必有得这个舍字。什么叫做舍？字典上说，舍就是放下、放弃，例如舍弃、舍命、舍割、舍近求远。我其实非常喜欢师母对舍的一个解释，舍就是舍命、舍己啊，这两件事。那什么时候才会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心中要有爱的时候，你才会舍啊，你才愿意舍。舍命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用自己的血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脱离罪恶。这个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那舍命除了爱，还要有很大的勇气，才会有舍命的行为出现。比方说看到有人溺水，你不顾一切就跳到水里去救这个溺水的人啊，这就是舍命。那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做父母的不顾一切的去保护自己的儿女啊，这个也是舍命的行为。那我们这边所说的舍命的行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和这个勇气去面对舍命这件事。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太容易遇到有需要为弟兄姐妹去舍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学习啊，像师母所说的，为弟兄姐妹舍己啊，舍弃自己。有些人把自己不需要的或者是自己用不上的东西去送给别人，其实这个算不上是舍己，我们只能说是爱物惜福啊。那舍己本身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舍弃你自己认为很重要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对一个非常忙碌的人来说，时间对他是很重要的，是很珍贵的。那对于背负整个家庭重担的人，钱财和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愿意舍弃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和非常珍贵的资源啊，比方说像去传福音、去侍奉敬拜、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这些都是真正的舍己啊。所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愿意舍弃自己所拥有啊又非常珍贵的东西啊，这个是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有一位弟兄问牧师说，我到底要奉献多少神才会悦纳？就好像圣经里面讲一个很有钱的人这个富人，到底要奉献多少神才会悦纳？那我听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奉献的多少不在金奉献不在金额的多少，如果奉献的金额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那就是神会悦纳的一个奉献啊，所以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教会的牧者和同工为了我们的教会，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时间、精神 和财力去服侍这个教会，去维系这个大家庭啊，就是舍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舍己就是我们舍得把自己所珍爱的是无条件的奉献出来。那舍己也是顺服神、信靠神的一个具体表现啊。那下面我要和大家谈的是有舍必有得的这个得字啊。什么叫做得？得就是获得、取得啊，它和得和失是相对应的一个字啊。我们一般人在帮助了别人之后，常常都会期望那些接受自己帮助的人啊，会有所回馈或者是回报。那我个人对于这个得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舍己是我们把心中的爱传递出去，所以它是没有目的的舍啊，是要让我们舍去自己去成就别人啊。既然是没有目的的舍啊，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期待啊别人会给我们有什么回报啊。期待回报的人，我认为他就是不认识神啊。那我们唯一的回报是会来自天上的父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四节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那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也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默默的舍啊。所谓默默的舍，也就是父神所说的在暗中的舍啊。那将来一定会得到回报，但是这个回报不是来自被施舍的人，这个回报是来自我们信实的天父啊。所以有舍必有得这句话，我认为是没有错的啊。当然也许我们在还在世的时候不一定会得到来自天父的报答，但是等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纪念我们所做的所作所为啊。所以我们在舍己的当下啊，不需要考虑会不会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回报啊，什么好处。我们只要遵从神的命令啊，彼此相爱，默默的舍啊，神必定会报答我们的。诗篇第四十九篇告诉我们，人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钱财荣耀都不能随着下去。所以只有我们全心啊付出的爱，心甘情愿的舍，才不会被舍不得这三个字啊被捆绑了啊。那我们敬爱主之前，我们要先学习彼此相爱。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能说啊，我信主，我是基督徒，却不愿意遵从神的命令啊。这个从彼此相爱生出来的爱心，可以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才能看到弟兄姐妹在彼此生活上或者是生命中的需要，让我们甘心乐意的为弟兄姐妹去舍命、去舍己。约翰一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彼此相爱的信息，我们很期待师母继续带领我们研读约翰一书的经文啊。所以今天我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下面时间就交给师母。没有，他这两天不舒服，所以他今天就不分享了。谢谢。
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我们弟兄的分享让我非常感动，他短短的信主两三年能够有那么成熟的思想，真的啊，神要重用你，你要好好服侍啊。其实我们两夫妻非常感谢我们能够来到何塞纳教会， 我们有牧长这么好真理的喂养，让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真的是开启了崭新的一面。我都不敢说 我当基督徒当很久了，可是我真正的认识这个信仰好像是我进入何萨那教会之后，所以在我来讲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真的。然后牧长们的道真是带给我一个重新的诠释，我觉得说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的困难。师母常常说，还有牧师常常说，你们要活得好，活得好就是要来信神，要来爱人，就是刚刚国庆弟兄讲的。我觉得我今年拿到的那个经文红包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23，也就是犹大在问耶稣，为什么你只显现给他们看而不显现给世人看。耶稣回答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我就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谢谢大家。我们还是把宝贵时间交给师母比较好。谢谢。也没有关系，慢慢讲。
还有很多时间呢。好，感谢主。好，我们谢谢那个忠贞带我们敬拜，以及国庆跟福娜的分享。那么也特别要跟大家说，就是国庆跟福娜他们4月中旬也要回这个对，然后我们的乃堪弟兄也是4月中要回这个美国去。好，是我们都很感谢他们跟我们相聚。那今天我要特别欢迎的是我超过40几年的朋友，就是我们的美月姐妹，她是蔡师母，然后跟她的女儿 Joy。 Joy 我是很小的时候看过，我们大概恐怕也十几年没有见面，我们特别欢迎这个主日。对，他们主日有来台北，就是蔡牧师跟美月他们是在牧师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要好的朋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怀善美，然后这个蔡牧师跟美月就是每天早上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晨祷敬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到，就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善美在我的肚子里边跳舞，我就经历到那种伊丽莎白，就是当他问安的时候，然后玛利亚的胎儿就在他的腹中跳动，我觉得哦，那真是真实啊，真的是上面就在我肚子里边那边跳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几十年的朋友，后来他们就到美国去牧会了，那我们也去美国看过他们，也住在他们家。然后我对舅爷的印象就是他讲的英文非常好听，非常非常好听，他那个腔调我没有办法形容，就是 他就是小的时候了，小的时候就是讲的英文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感谢神。好，让我们来翻开这个约翰一书3章，在圣经的347页，然后你可以翻开你的讲义，在63页，讲义是在63页。我们今天要进入第17节，好，要进入第17节。第17节这里说，凡有世上什么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里讲到爱神的心，然后一个字叫存，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存爱的要诀。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小标题叫做存爱的要诀，因为17节最后一句话说，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的什么里面呢？这里讲到爱神，又讲到什么存，所以这里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存爱的什么 要诀。那么爱神的心其实就是与神同在的实际。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同在。但这里边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到底可不可爱。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想的。特别我觉得人在痛苦的时候，或是人在很大的艰难的时候，到底神可不可爱。我觉得这就变成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挑战嘛，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所以爱神的心，那我觉得这里头就是真的是要去认识耶稣，要去认识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所造的万物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中保，是我们的中保。所以要去认识耶稣，并且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什么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所以爱神的心就是与神同在的实际。那我们是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嘛，对不对？我们口称他是主，其实在圣经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什么是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被圣灵感动的人？就是被圣灵感动的人。所以当我们称呼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曾经有爱神的心，然后有爱父的心存在我们里面。但是这种爱神的心会不会失去？会失去。怎么样会失去呢？在这个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十五节，第二章的第十五节，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是爱世界就是爱上帝，他是这样说的，就不是爱世界就是爱上帝。那么耶稣说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不能侍奉两个主。那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接受世界的标准呢，或者说接受世界的价值观呢，还是接受从神来的价值观？所以什么叫爱世界，就是我们就是跟世界妥协嘛，跟世界妥协。所以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就是说爱父的心可能是会失去的。所以你知道人活在爱里头其实是最快乐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对不对？比如说被人惹气了，对不对？就失去了什么爱嘛。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失去了爱父的心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我们人如果能够一直在爱里边，我必须说圣经上说，那其实天国就在我们的什么中间，或者说天国就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但是爱它的确是有可能会失去的。所以如何能够使这个爱神的心常常存在我们里面，并且越存越多呢？这是给大家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爱神的心常常存在我们的里边，并且越存越多？那么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主的话就是什么灵，就是什么生命，也说父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圣经里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就等于，所以主的话就是等于灵，等于什么生命，主的命令等于什么永生。而刚我们说了，认识基督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怎么样能够有神的同在呢？我们很希望神永远与我们什么同在嘛，有信有爱有连续的心，就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希望有神的同在？ 有信，然后怎样有爱，要加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有连续的心，有连续的心。所以有信有爱，然后有连续的心，就有神的什么同在，就有神的同在。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信，然后呢有没有爱呢，然后有没有连续呢，这三者就关涉到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但是信跟爱的增长，我必须跟大家说，这都需要经过叫做火一般的试炼。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信跟爱能够增长，对不对？但是这都需要经过什么火一般的什么试炼，然后才会成长，然后你的信跟爱才会越来越丰盛。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啦，那如何才能够真实的经历艰难，然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丰富呢？在这个雅各书那里说，我们落在百般的什么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请问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落在什么试炼当中，其实能够不抱怨已经什么很好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我觉得我在经历患难当中，我现在学会了一件东西，就是去认识耶稣。认识耶稣说他在我的困难当中，耶稣到底是怎样可以帮助我，怎样可以帮助我。所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原因是因为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更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救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艰难都什么不一样嘛，但是耶稣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把百姓从罪恶当中什么拯救出来，所以就能够以认识耶稣成为我的喜乐。所以我们说信心就是生命的能量。你知道一个人很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很有能量的。可是当一个人信心很缺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很虚弱，或是很没有什么力气。那我想我们自己也一样嘛，我们自己也一样。所以信心就是生命的什么能量。跟我说来，信心就是生命的能量。但是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炼，我必须说它长不大。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炼怎么样？它是长不大的啦，而且它长不好，它长不好。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怕苦，他怕穷，那么他的信心就不会真实，信心就不会真实。所以信心会真实，都是因为你经过一番熬炼，经过一番你从艰难当中，你一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你知道你怎么走过来，然后那个时候你的信就会逐渐的真实。所以我常说，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的信到底内容是什么，它的真实度是什么，这是每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需要被上帝去做成的一个工作。所以如果一个人怕苦，一个人怕穷，那么他的信心就不会真实，生命得的就会有限。所以耶稣说盗贼来是为了偷窃杀害什么毁坏，我得了是要，我来了是要叫羊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怎么样能够更丰盛，其实就是在很多的艰难当中你才会得的更丰盛，好吗？不太有人同意我。所以我必须说生命的光辉哦，是在困难黑暗当中显明出来的。所以很多做父母的为儿女预备太多，其实这是剥夺他们的信心的增长，或者说这是让他们失去了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一个人如果要活得有荣耀，能够感动人，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翻到我们请来读。 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弄错了。好，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的时候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里讲到极穷的时候，其实他讲的叫做马其顿的什么教会。那其实寡妇的两个小钱哦，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那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而各有不同嘛，对不对？我们常说生死有命，然后怎样，富贵在天嘛。小富是因为你节俭储蓄，那大富真的是在天嘛，真的是在天。那在圣经里头，他讲到有一个富人，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大家熟吗？不熟你可以翻一下哦。就是那个财主哦，因为他太有钱了，所以他就在想说，哇，我有的东西哦，我的仓库跟房子都装不下嘛，所以他说我要去盖更大的什么仓房，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这个富有的这个富人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然后神就跟他说，那今夜就要你的什么灵魂，那你所存的要给谁呢？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财主。然后还有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少年官，你们都很熟，也可以翻来看哦。然后那个少年官呢，他就是他很有智慧，他就问神，问耶稣基督说，他怎么样才可以得什么永生。就耶稣跟他讲了一串的话之后，他怎么样，他就很忧愁，原因是因为他很什么富，他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因为他很富足。然后也有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就是我们讲的那一位穷的什么寡妇，这个经文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好，我们读一到四节来。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里最后一句话说，她自己什么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其实这个养生就是她赖以生存的，就是她今天如果不吃这两个馒头，可能她真的会饿死了。然后这个投这个字哦，这个字比较有意思，你知道这个头哦，其实它的意思是撒种，是撒种，就是把种子撒在什么地上。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都是在撒种，我觉得我们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给予都是在什么撒种，都是撒种，也是国庆刚刚所说的，就是暗中的父嘛，因为我们的父他在暗中查看，所以他又叫什么暗中的父。所以这个头这个字哦，它是撒种这个意思，就是把种子撒在什么地上。那我就问大家了，到底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财主比较容易呢，还是二十一章那个穷寡妇，哪一个人的人生比较容易？那请问哪一种人生比较占便宜呢？你知道寡妇她只要把两个小钱怎么样给出去，然后她在神面前就得到那么大的什么 奖赏哦。
他赚的比较多。
那个富翁管理那么多的钱财，怎么给才给得恰当呢？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你知道许多财力很雄厚的人哦，他给他的穷亲戚哦，给多少给他们，他们都不满足，然后他们也不会真心感谢，因为他觉得你有那么多嘛。所以这是现实当中很常见的事情。所以说，到底是财主的人生比较容易呢，还是穷寡妇的人生比较占便宜呢？我不知道。好，我不知道。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千金难买少年穷，你们听过吗？好，或者说有人说千金难买少年贫。其实这个穷这个字哦，不光是指金钱，很多时候是指困难或是挫折，也指着贫穷。那很多有钱的父母，他们做生意或者他们做官，做很多事情，就是忙得累得不得了，然后他们给儿女们预备很优渥的生活条件，他要豪车有豪车，要游艇有游艇，甚至连直升机都可以，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的儿女在富有的环境当中长大，他对于他拥有的这一切，其实他认为理所当然，他觉得这是天生自然的，我生下来就有这些啦，然后他没有感谢也没有感觉。而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如果父母在生活上没有去陪伴儿女，没有在生命里头被儿女敬佩，比如说他们做贪官啊，他赚不义之财，为富不仁，那么即使他拥有很多的钱财，没有时间陪伴儿女成长，其实儿女看着这样的父母，他能看到什么？他只看到他贪污舞弊嘛，然后搞了很多的钱去满足他们物质的欲望，他们会敬佩吗？所以很多富有的父母亲给儿女很多物质的供应，确实没有办法让儿女有感动的地方，所以儿女没有感谢也没有感觉，反而是那些在街上做苦力，或是说他就是去摆摊卖东西辛辛苦苦赚钱的父母，他们三块五块的挣，用尽一切的力量去供应他的儿女吃穿去上学。像很多在农村的老父母，就背着家乡种的一点粮食，然后辛辛苦苦背到城里边来给他的儿女，你知道儿女拿着那些食物就哭啊。所以那种艰难当中流出来的爱是让人感动的。所以这样的儿女承受着父母亲的付出，他知道要认认真真的求学，到哪去都想他父母亲的好。所以我必须说，亲情不在于物质，而在于说你什么事情是让儿女感动的。那么如果你样样都有，儿女就不会觉得你的供应是让他感动的，反而是你两手空空，在很穷的时候还格外的显出给予的厚恩，然后他看见你的信，就看见你的生命，然后他对于你给他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加上很强烈很真实的一种感恩的心嘛。所以人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看这件事情看不清楚，我觉得人就会想要抓住更多，拥有更多，然后抓得紧紧的，舍不得给，那就会耽误自己，耽误儿女，耽误了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给的习惯，没有给的操练，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如何的努力，其实在爱上面或者在信上面都会成长得很慢，都会成长得很慢。因为圣经上说，凡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我们的，那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跟上帝赌一赌啦。所以在马拉基书那里，他也说上帝叫我们试试看，试试他嘛，他要我们试试他。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要顾念自己身边的人，比如说你要给人，然后家里边的反应就是你要奉献，父母亲舍不得，他要跟你翻脸，甚至他要去跳楼来威胁你，因为他还不了解，我们就要去顾念他的感觉嘛。那你如果给的时候你去伤害到身边的某一些人，其实最现实的例子是夫妻啦，就是配偶的身量还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你硬逼着他那样做， 就会伤害关系嘛。所以我们说凡事我们要掌握一种，我们说分寸也好，或是度也好，就是你给要有给的什么分寸。但是客观的道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常常很为难，就是其实我这边分享的那都是神客观的什么道理，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说让爱流出去的起点是什么，就是在财务上面的给予，在有形的事情上面的给予，这个是最简单的。所以再说一次，让爱流出去的起点，这是在我们的这个63页那里有看到吗？17节下面有一个黑体字叫做什么，行爱的什么起点。所以行爱的起点是什么？其实起点就是在财务上面的给予，或者说在有形的事情上面，在有形的事情上面的给予，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恰恰对许多人而言却是很困难的一个关口，他就卡住生命，就堵住生命的路，就堵住了他生命的路。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讲到相爱的起点是什么，在财务上面的什么给予，或是在有形的事情上面的给予，这个是最简单的。然后第二个黑体字那个叫做什么，相爱的什么根源。那么相爱的我们说相爱的起点叫做给予嘛，对不对？然后相爱的根源叫做连续。相爱的根源是什么？连续。你可以在你的讲义上面写连续两个字。那为什么是连续呢？如果你因着对方可爱而爱他，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互利的爱，不是从神而来的爱。因为神的爱就是一种连续的爱嘛，一种连续的爱。所以连续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未必配得这样的爱，但是因为我有神，而神就是爱，而天父的心就是怜悯，那么我是天父的儿女，就会因着怜悯而愿意帮助，愿意给予，这个叫做神儿女的心，或者说相爱的根源，这样理解吗？我们相爱要有一种根源嘛，好，那个就是连续的心。那我们连续是因为神仙什么连续我们嘛，神仙连续我们。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黑体字叫做什么，相爱的什么发端。所以相爱的发端呢，这里讲的，因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什么有之嘛，那么恻隐的心就是仁爱的发端。那么恻隐之心，这个恻隐其实就是连续，而仁爱的仁就是爱。所以从人性的运作模式而言，因为连续而给予叫做活出爱的什么发端。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活出爱，就是因为什么连续，这是一个启动点。就是当我们在接受了主的道，看见了主耶稣的模范样式，就会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当一个人他有神的灵在里边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生发灵感，产生感动，那是很自然的。那么通常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里边好像会有一种呼唤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说我应该摆上，应该给予，应该做出爱的行动。但是许多人受到维护自我的肉体思维习惯就熏染，就是当有了这种感动的时候，你知道利己主义的自我保护模式立刻启动，然后他就会用别的想法找到一些理由，就把这种从圣灵来的感动就掩盖住了。他会怎么想？他说教会里边最有钱的人也不是我啊，那他都没有奉献，那轮得到我吗？那要不然就说教会的财务管理好像也不是很高明啊，我这样子把钱奉献出去会不会被浪费掉？或者说他就觉得说我自己现在也很辛苦啊，下个月我会不会不够？那我没有积蓄，我未来的日子就没有把握吧？或者说我家里的父母都还没奉养好，我儿子将来要出国留学的经费也还没有预备好，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讲得通，于是就很容易就说服自己，就把那个愿意在信里头 因着爱而摆上那种灵里的感动，就会把它掩盖掉，或者说把它削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63页的讲义，这里讲到说纯爱的什么要诀，对不对？最后一个黑体字讲到纯爱的要诀。这个要诀就是说，我看见了，我就放在心上，然后我就实践在生活中。这个就是能够战胜马门，凭信心把养生的舍出去，给出去。其实这个就是舍去生命，必要得着什么生命。那么这件事情难不难？好，那么我们如果在金钱这件事情上面过不了关，那么其他许许多的要使爱流通，使信心增长，使彼此相爱实现的生命流通，其实它都很难顺畅了。那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其实还没有想通啊。那我这样讲的话，就会造成他们的压力，这样理解吗？因为有姐妹她跟我解释了很久，说她为什么不能十一奉献。那我当然了解她的状况，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什么道理。我说你不需要被定罪，因为上帝认识每一个人，上帝知道每一个人。所以我讲这些话不是要给大家压力，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想要去做到多么完全，因为我们必须按着信心的大小嘛。很多事情你要看得合乎什么中道嘛。那么信心是按着神所量给每个人器皿的量度嘛，对不对？每个人的量度不一样啊。像我那天还在跟福娜说，牧师是有10块钱可以花100块钱的人，我说我不是，我有10块钱，大概最多只能花8块，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啊，因为我不敢啊，很多事情我不敢啊，你叫我买房子，我也不敢啊，我也不敢，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每个人有他信心的什么程度嘛，那么信心的程度就是按着主所量给每个人的器皿的量度。我们必须看得合乎什么中道，你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做到哪里就按着自己的地步做到哪里，因为不需要去论断自己，也不必在意别人的论断。我有时候觉得说我在这边讲神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自己也不见得就做到了，好吗？但是我还是必须讲，因为那也是我自己必须努力的一个方向嘛。所以不必在意别人的论断，不要论断自己，更不可以去论断别人。但是相对的，你自己总要去审量自己嘛，你自己要认真的去想嘛，那是你的生命啊，你自己的生命要如何，那是自己要去决定的嘛。所以你要认真的想，有机会就做得到，你总要做做看。因为在马拉基书3章10节，大家都很熟，就不用翻。因为上帝说你要用十一奉献来什么，以此试试我。其实上帝也没有勉强你，而是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试试看。但是你可以怎么说，你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什么信不足，我试试看吧。所以主真的会因着我们爱心的怜悯而的作为而给我们恩典吗？试试看嘛，好不好？试试看。所以我因为我在教会比较久，所以很多姐妹都会跟我讲一些事情哦。我记得一个姐妹就是她说她那个月的十一奉献一直没有给出去，就她在等公车的时候，人家放在旁边的一打酱油，她把人家打破了。结果她说我赔的那个钱刚好是我的十一奉献，她又跟我说师母下次早点拿去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师母我十一奉献只是晚一点拿去，我那个隐形眼镜被我压破了，我下次还是赶快拿去好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是自己每一个人，你跟神中间你怎么去认识他，怎么去跟他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这个都不是强迫的，而是我们必须借着很多事情去认识神嘛，去认识神。所以上帝也叫我们试试看，对不对？由小做起，好不好？但是不要不动。由小做起，但是不要不动，不要被定罪。啊，就是牧师，你这样讲，我做不到，我不想做，那明天我就不要来教会了。那我这个教会我就不来了。那样想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有人觉得活着的目的，活着的价值，就是我就要被人被别人爱呀、啊，那也可以，因为这个叫做按着信心的大小，看得什么合乎中道嘛。那你怎么想，是个人当下的状态，都可以得到尊重跟谅解，但是道理是没有办法改的嘛。你是自由的，你是被爱的，你是被肯定的，但是道理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是不能变的。如果你对真理是认同的，但是一时还做不到，你不需要自责嘛，也不要给自己定罪。圣经上说，我们在小事上什么忠心，在从小处做起，从很少很少的摆上给予做起，试试看嘛。那如果你信心很大，你跟上帝赌得大哦，你就赢得多了。那上帝的原则就是这样，但是我必须说，上帝保证你赢的啦。上帝保证你赢的。好，这是第这个十七节。那么再来，我们要进到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一下来。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十八节这个经文呢，它就总结了、哦、我们从十三节一直讲到这一段，一直到十八节。那这一段就讲到爱就是能够什么出死什么入生，以及连续跟给予是显出爱的具体途径的论述，就是连续跟什么给予，就是显出爱的具体途径的论述，并且在这十八节就进一步的指出说什么爱必须要有什么行动。好，那么我们再看到六十三页下面这里讲到十八节，他给我们的标题叫做什么？爱人的什么实践？啊，爱人的实践。这里说总要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叫做以行以真。所以如果你把这十八节 你把它做一个标题叫做以行以真，我觉得你就很容易记，就是总要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叫做以行以真。所以爱必须要有行动。那么爱的它的行为的具体的做法以及价值，这里十八节这里讲到说行为跟什么诚实，你知道这个行为就是工作，行为就是工作，而诚实这个它也翻译成为真理或是真实嘛。所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我们都会背，神是个什么灵，所以拜他的要必须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拜他。这个心灵跟诚实原文就是灵与真理，它的原文心灵跟诚实，它的原文就是灵与真理。那么有一本圣经的翻译本叫做以灵以真，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华人礼拜堂的祭坛或者饼桌上面都刻这四个字，对不对？以灵什么以真嘛，以灵以真。那我们沿用这句话的模式，就对这一段经文做个小结论，叫做这个黑体字就是说爱人的实践怎样以行以真，对不对？我们把那句话代换过来，以灵以真代换成这样的以行什么以真，就是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所以讲到这个成长的期许，有看到吗？好，黑体字讲到成长的期许，在这个经文当中哦，爱人的实践哦，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两种做法，一个叫做什么言语跟什么舌头，看到经文吗？一种叫做言语跟什么舌头，另外一种呢行为跟什么诚实。好，这个经文一种这个爱人的实践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一个叫做言语跟舌头，另外一种叫做行为跟诚实。那么在中文圣经里头，这个老约翰哦，他六次用亲爱的，九次用小子们呐，只有一次用弟兄们来称呼约翰一书的受信者。 在这里他说，小子们啊，好，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他不是讲小子们吗？你知道这个小子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三十八节两处的小子，原因是孩子啦，就是孩子啊。那么其他的七个地方都是讲儿女，所以无论是讲孩子或是讲儿女，这两种称呼都显示了这个约翰这位长老他对受信者叫做为父的心，他就像个父亲一样，就是孩子们啊，儿女啊，就是望子成龙，尊尊善诱。好，那你知道这个老约翰他是很希望这些儿女能够不断的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信仰的成长就体现在彼此相爱的成长之中，成长之上了。再说一次，老约翰何等盼望他的儿女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长成基督，而信仰的成长就体现在彼此相爱的成长之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标题有看到吗？成长的期许，下面是什么？成长的什么行动。因为圣经上说，信心若是没有什么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就没有作用了嘛，是不是？信心要有什么行为。那么马太福音十二章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什么说出来，你好树就结什么好果子，坏树就结什么坏果子，到那天要按着我们口中的话定我们为善或者定我们为恶嘛，是不是？这都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我都把你们当作圣经很熟，如果不熟自己回去看。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完全人啊。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用良善的舌头说出良善的言语，然后去安慰造就劝勉我们的肢体，这是相爱的好行为嘛？这是相爱的好行为。而在这里老约翰就更进一步的说，不要只停留在言语跟什么舌头上，而要更进一步的，你要用合乎真理合乎真实的行为工作来表达爱。就是你不要言语跟舌头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你话语没有过失就是什么完全人嘛。然后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言语跟什么舌头上，要更进一步，叫做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在行为跟诚实上，就是你要合乎真理真实的行为工作来表达爱，因为这是促使我们生命成长的实践之道。就是你要去实践，你的生命才会怎么样成长，生命才会成长。所以这叫做成长的什么行动。然后下面一个黑体字叫做什么言语与什么工作。所以在十八节这个经文当中，它分成了言语跟什么舌头，还有呢行为跟什么诚实。你知道这种两种行动的表现，事实上对很多人，比如说你做教师或是做传道人或是做心理医师或是做领导者而言，你知道说话就是工作嘛，说话就是工作。你知道两者不是对立的，就是言语跟诚实，言语跟舌头还有行为跟诚实，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它没有冲突。你知道当一个成熟的人，他用言语去安慰造就劝勉人的时候，当然他就已经在做一个尽责的工作者，只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神的工作嘛，我们本身就是神的什么工作嘛，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所以我们来看阿摩斯书三章七节，在旧约的1074页，在旧约的阿摩斯书1074页， 三章七节，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翻到了吗？翻到，我们起来读。主耶和华若不洁的人什么当中嘛？那何西阿书呢？就是因为他本身家庭的不幸，他领悟到上帝宽恕的爱，因为他的妻子一再的背叛他嘛，一再去当淫妇，所以他领悟到上帝宽恕的爱。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每个人哦，都只把握到上帝真理的片段，这样同意吗？没有个人，谢谢，没有人是把握到他的全貌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把上帝的荣耀的一个片段把它什么表示出来，把它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说言语跟舌头还有行为跟什么诚实，那么所谓的与神同工，实际上我们都是在配合神的作为了，然后借着所谓的工作在爱中建立自己，对不对？所以其实国庆刚刚说我们好像放下了世俗的东西来服侍神，这对我们是太宝贵的占便宜的事啊，太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说能够做传道人是上帝莫大的怜悯跟恩典啊，怜悯跟恩典。因为弟兄姐妹要去赚钱啊，可是我们却可以好好的来服侍神，然后知道生命怎么样能够更好。所以所谓的与神同工，实际上就是配合神的作为。那么所谓的工作，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叫做在爱中什么建造造就自己。所以我们无论达到怎样的境界，其实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到年纪很老的时候你还可以成长，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所以外体虽然毁坏这是必然，但是问题是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一天心思一天吗？你如果内心没有一天心思一天，我跟你说你真的会活得很辛苦，因为你的外体只会越来越毁坏嘛。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可以心思一天，你就会觉得活着真重要。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更认识神，那他活着真的是只能够感受到身体 的老化。所以无论到达怎样的境界，都在叫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做任何的工作，真实的意义就是我在追求并且体验我生命的成长，这样理解吗？所以我那天在跟纪圣讲说，我每次讲到的时候其实都蛮痛苦的，但是就常常说啊，我这么老了何必这么辛苦。但是问题是当你预备好了自己的生命更认识神，而且自己的很多的行为可以被纠正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幸好我可以服侍神。我觉得我永远在那种矛盾里边摆荡这样子。所以其实真实的意义就是我去追求并且我体验着我生命的成长，我如何借着言语的工作促使生命的成长，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也常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说纪圣跟我分享说，你听了啦，就是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可是当你要去讲的时候呢，那真的是考验你，你要讲得出来。好，而且我发现神的道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活不出来的时候你还真的讲不出来，那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嘛，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二十几年前在天母小组不知天高地厚去查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查不到两个礼拜，我说我不查，为什么？因为生命差太远了，你讲不出口，讲不出来。所以这个言语跟什么工作，然后我们看下个黑色标题，有看到吗？63页，思想与什么真实。所以你知道你听的时候就听进去，可是当你要去说的时候，你必须思想里面有那个东西你再说得出来。所以言语是由思想发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言语是从思想里面发出来的嘛？ 所以当我心里边所存的善或是我存的恶借着舌头表达出来，就成为对人造成影响的行为，对不对？所以雅各书我们刚查过，他说舌头是个什么火嘛，舌头是个火，他说不仅能够污秽全身嘛，你知道你去听一堆听一个人讲一堆抱怨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被污秽？会哦，那个污秽是很真实的，你的头好像被上了一个紧箍咒啊。我每次听完之后要靠保险靠好久好久才挣得脱。所以舌头是个火，是能够污秽全身的，但是雅各书下面说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怎么样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边什么点着的，就是他的生命已经落在地狱里边了，可是你用一些很充满信心胖的言语把他的生命从地狱里边把它捞上来，这个叫做能够把生命的轮子这样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边什么点着的。雅各书我们都刚查过嘛，是不是还记得吗？还是都忘了？所以这个说明说用舌头做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力，你能够污秽全身，也可以怎样把人生命的轮子怎样从地狱里边把它怎样点起来，让它从地狱里边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所以要了解舌头所做的工作是极有影响力的工作，然后我们说从言语到舌头，也就是从思想化为行动，好吗？从言语到舌头就是从我的思想然后怎样发为行动，从思想发为行动。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练习讲道，原因什么就在这里。我知道陈昌成还有有些弟兄姐妹都实行得很好，就他们互相讲道，好，互相讲道。那中国人常说叫做爱你在心什么口难开嘛。那么有一些人他心里有想法可是口里就是说不出来，这个就需要操练跟勇气，操练跟勇气。我有时候跟一些姐妹开玩笑说你回去跟你先生说我爱你，他说做不到，我说、啊、那你先对着我讲来练习一下，练习一下。所以罗马书说心里相信就可以什么称义，对不对？口里承认就可以什么得救。所以心里相信就可以什么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嘛。所以我们说心口相应，你不要心口不一，你心口要相应，你知道这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其实都很简短，他说是你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我觉得人一定要从这里边去练习，然后你才有办法让自己里面到外面就是一致的。好，我到任何就只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好，那我离开这个身体到永恒里去面对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你在是的时候你已经很习惯这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否则你会像史威登堡那里所说的，一些人到了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哦、他要弄半天，这样理解吗？就是因为他外面跟里面不一样、啊、他常口是心非，要不然就是戴着面具过日子。他说在阴间有人很快就处理好了，那有的人就要处理半天，为什么？一些虚假的东西要慢慢的退去嘛，这是史威登堡的书里边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心口相应，这个是要学习的一种成长，其实不容易啦，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好在今生今世就练习这样，就是我就很简单，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啊，我心里我知道我的思想在神面前是没有一刻是可以隐瞒的，没有一丝一毫可以隐瞒的。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在275页，好，一起来读。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什么使者。所以我们为传道人祷告，其实就是盼望传道人能够得着什么口才，为的是什么？放胆讲明福音的什么奥秘。然后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什么使者，做带锁链的使者。还有一处经文在哥罗西书4:2-3，哥罗西书4:2-3，哥罗西书4:2-3，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这两处经文，就是因为我知道橄榄树每个礼拜我都会传道人祷告，你们能不能用这两节经文来祷告好吗？照念就好了，照念就好了。好，所以既然言语跟舌头就是工作，对不对？言语跟舌头就是工作，那为什么老约翰在这里他还要强调说总要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我们刚刚给一个标题叫做以行以真，大家记得吗？以行以真，这个以行以真，这个行为其实就是工作。那我们每天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们是不是在工作？你上班也好，不上班也好，你做很多事情啊，是不是都在工作？这都是我们的行为嘛。那么从前文看下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是老约翰他说信跟爱爱跟信心都要付诸行动嘛，爱跟信心都要付诸行动，就是你不可以有口无心呐。但是我们如果真体会到，老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是让这个约翰一书成为圣灵的作者，圣灵保惠师的意思。那么就有机会更有效的借着工作让神做工，这样理解吗？我们是借着工作要让什么？让神做工，因为我们说我们原本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所以无论你在做什么事，你都在被神做工，这样明白吗？你这样人生才有意义跟价值嘛。好，所以无论你在做什么事行为，你都是在被神什么做工，都是在被神做工。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件事情，说其实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在被神做工的话，那么这一节经文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诚实，总要在行为跟什么诚实。刚行为大家听懂了吗？就是你工作嘛，这个你煮饭洗衣也是什么工作嘛，你讲道也是什么工作嘛，那你都在做什么？这样理解吗？那工作被神做工，那么最关键一个叫做诚实。你知道这诚实叫做真理，真理跟真实啊，我们不是说以灵以真吗？以行以真吗？这个真理跟真实，你知道一个人哦，他如果有真实的信心跟爱心，那么只要有机会有能力，他看到所爱的人有需要，他一定不会塞住连续的心嘛，而不去付诸行动。你知道这是自然的反应，不需要别人或是长辈的规劝或是提醒。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爱的行动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他别有目的，也就是国庆刚刚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爱跟给予到底就是到底是有一些别的目的，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是诚实的，这个叫做真，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吗？美君，就不是真实的。 就不是真实的。再说一次，就说如果这个人爱的行动他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他别有目的，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是诚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谁能识透呢？所以普遍说起来人的心都很复杂了。我们人如果没有很用心，叫做自我查验，这样理解吗？好，我们要自我查验，其实我们的生命往往就不能够纯净而真实。原因是因为人的心很复杂了，人心很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哦，就是说老约翰他提醒我们，在面对弟兄穷乏求助的时候，你要查验自己的心啊，注意看看我自己里边有跟父同职的连续呢，我会不会因为看见对方的过犯，然后心里边就生出一种厌恶而被堵住，以至于爱就流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要去查验说，我的心真实吗？我合乎真理吗？那么事实上如果有真实的爱哦，给或不给，给多少其实不是重点，大家同意吗？就是我如果有一个真实的心，有一个合乎真理的心，我有一种真实的爱，所以不必太急着去有行为，这样理解吗？而是先问我的心到底如何。所以你如果有真实的爱，你给或不给，给多少其实都不是重点，而是你里边有没有一种真实的合乎真理的爱。因为我们说真理的灵哦，就是真神儿子的灵，我们是神的儿子，在生命里头是自由的，这样理解吗？我们是自由的，你里头只要真实，你给或不给，或是你给多少，你都是自由的。那么有一些状况，比如说有人跟你要，有人跟你索取，那你明明知道他拿到那些钱会去买毒品做坏事，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给他反而是害了他。那遇到这种人，这种状况，照他的要求给了，其实你给他比较容易啊，比较省事。为什么？因为你不给他的话，他会不会很愤怒？他会不会埋怨你？有时候还会招致一些麻烦。这个时候该给不该给呢？我们做什么才对他有益？这就需要从圣灵来的什么智慧了嘛。所以教会有一种做法，最好叫做以工代赈，这样理解吗？就是好，你需要钱，那请你来做事。好，你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什么给你钱。好，我们就给你钱。所以这也是教会在很多的状况里头，只好慢慢的去学习的，慢慢去学习。所以约翰一书的主题其实是爱跟什么真理。我们说爱就是光嘛，对，从第一章的，对不对？你如果爱就在光中嘛，那你如果不爱就在什么黑暗里边嘛。所以爱就是光，真理的光，但是行善也要有智慧。不仅是爱心是出于诚实，也要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到约翰二书到约翰三书的时候会讲到，你要在真理中行爱，在真理中行爱。所以要出于诚实，也要认识真理，要做的合乎真理，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成长之路，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成长之路。我们给予帮助的时候，若是能行，你要真的知道对方他到底要什么，你要真的知道他对方到底真正需要什么，你有能力就去做。至于什么才是对的，是好的，是他所需要的，事实上哦，按着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了，我们仍然是不知道。那么随着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我们对人对事的理解，然后对天父旨意的认识，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嘛。这个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牧会，就是我希望我的弟兄姐妹都没有苦难啊。如果他们有苦难，我就觉得这是我牧人失职。但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觉得我慢慢的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经过那样的苦难，他生命才会大有改变。我在旁边真的是赞叹神的作为。大概我如果要做牧人的，把每个人都养的是都是一个不会成长的侏儒这样子。而上帝有办法，我觉得上帝很狠心呐、啊。当他狠心的时候，哎，他有更大的挽回之爱。这是我在牧会几十年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渐渐的，不敢说我多认识神啊，就是我看见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受苦会舍不得嘛，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说，他受过那样的苦之后，哇，他真的是上帝把他属肉体情欲的割离哦，很多东西在他身上就割掉了，就割掉。那还是你传道人根本什么也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对于人事物的理解，对于天父旨意的认识，你知道每个时期都会有所不同嘛，然后你做法就会随之有所不同。所以个人就按照自己的地步行，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论断自己，更不被人论断。只要我里边是有连续的心，上帝就算我是对的，这样理解吗？再说一次，你的心最重要，你的心如果是真实的，是连续的，哎，还没来哦，来了，好，好，要结束。只要你的心是连续的心，上帝就算我们是对的，这样理解吗？那你要去扪心自问啊，就是我到底是不是连续？好，那我们就能够得神的喜悦了。好，所以我想，这个，我先跟大家打一个句号，就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一个小段哦。这个从前面的标题，你可以翻到第十三节到十八节那个地方，讲到爱人的什么途径，好，叫做舍己什么连续，有看到吗？你翻到第五十九页，爱人的途径叫做什么？舍己跟什么连续？好，舍己跟连续。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给他打一个句号，叫做爱人的途径是什么？舍己连续。好，舍己连续。那我们下个礼拜因为刚好是国定假日，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